主获2010年8月14日怀疑礼拜，讲道者欧丽人牧师，讲道题目爱的诫命。
当我们困苦失落的时候，上帝会陪着我们一起度过。当我们呼求的时候，他就必应允我们。我要一心受限，
请我们低头来祷告。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夜晚，有凉爽的风，还有好的天气，带领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赞美你。也感谢你预备了我们教会这么好的青少年，能够用这么美好的歌声 来带我们敬拜你，求你现在与我们同在，差你的圣灵保守我们，让我们不论是在台下听讲道，或是在台上讲道的人，都能够蒙你的赐福。这样子祈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哦。那第一处的经文是跟我们的周报上面是一样的，那另外一处呢，我把它改了，是路加福音，不过没关系。第一处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2:37-40，耶稣对他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跟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好，第二个部分呢，路加福音10，那 这段经文我想我们也很熟哈。路加福音10:25-37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好，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有费用的所费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照样去行吧。我从大概应该是没有，不是大概哦，是从小就在基督教家庭长大。那到了今天，在这个教会呢，差不多也有40年的历史了。可是，一直到我10年前去英国念书的时候，其实基督教信仰对我来讲还是很快乐，很快乐，很单纯，跟外面的风风雨雨，跟外面的诱惑大概都非常的不同。所以呢，当一个基督徒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一直不能够了解，那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为什么爱是一个诫命，为什么爱是必须用诫命的方式来呈现。我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事是被规定去做的，通常这些事为什么我们必须被规定去做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违背我们的意愿。比方说很少有人会自己觉得想要去上课，比方说很少有人自己觉得赚钱赚那么多会去向政府说我自己要缴税，而男生会去跟政府说哦，我自愿要当兵，很少人会这样子，除非他真的是有一个非常高尚的情操，不然大部分的人都不想去当兵，赚了钱不想缴税，学生也不太想去上课。 但所以这些事情如果不规定，不强迫大家去做的话，很少人愿意自己去做。那有些规定，即使你规定了，我强迫我去做，也不一定大家做的心甘情愿，可能里面心里面还是不想做。那也有很多事不能规定，比方说我不能够规定你进到这个教会来一定要高兴，或是一定要心情很嗨，一定要抱着虔诚的心，或是说老师也不能够规定学生进到教室里面来，虽然能够规定他们安静，但是不能够规定你一定要尊敬老师，这个没办法规定。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情感的问题，这个是一个人的情绪必须由他内心发出的才可以。所以从这样子看来，我刚说了有一件事情，从我当基督徒认识上帝，然后自己能够反省开始，大概是国中开始，我就一直思考，但是没有人给我答案，那我也得不到答案，就是为什么爱是必须用诫命的方式来表达，为什么耶稣要规定我们去爱人，如果不是出于我们内心的爱别人的话，那怎么规定呢？但是换个角度来看，我们如果愿意去爱别人，如果一个人长得很可爱，我们自然就会去爱他，也不用规定啊，对不对？所以不管规定或不规定，反正爱的诫命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字，怪。当我们所看唱的诗歌有很多的爱，我们爱上帝，上帝爱我们，然后爱也是基督徒最常听到的，可是也是最不容易实践的，最做不出来的。我们常常在教会听到爱，也在各种的信仰的书籍上面看到我们必须爱，可是就是爱不出来。为什么？因为爱别人并不是我们的本性，人的本性都是爱自己的，顺着我们的本性去做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就做，不用想，不用勉强。相反的呢，要爱别人就必须强迫自己去做，因为爱别人有的时候表示要不爱自己，要牺牲自己。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常常会找借口不去爱别人。那找借口的方法之一啊，就是模糊焦点，或者是把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的把它变成复杂。我可以举一些例子啊，我在大学教书，然后呢常常会看到一些大学生就不去上课翘课，那问他为什么不去上为什么不去上课，他大概不会说因为我不想上课，或者是说因为我就是不想上，他不会回答这么我想是一个智障的答案。可是他会把问题复杂化，他就会反问老师说，那请问上这一门课的意义在哪里，上为什么它的意义在哪里，请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之后讲出一个意义，我自然就会去上了。还有些人闯红灯被警察抓到，他不是第一个反应，不是认错，他可能会跟警察说，刚才为什么那么多人闯红灯你都不抓，就只抓我一个人。其实这些东西都很简单，当学生就是上课，骑车就是要遵守红绿灯，可是他不去做的时候也不认错，就是把问题复杂化，把问题丢给别人。其实我为什么会把这个问题解释得这么传神呢？因为我个人也跟牧师，跟我的少妻的辅导，跟我的爸爸妈妈辩论过，为什么要去爱，为什么要去爱不可爱的人。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少妻的辅导，那时候我应该是高中二年级或三年级，那个辅导是一个很优秀的，他跟我也是问他说，那我们如果要爱的话，那我基督教信仰叫我们要去爱，那我应该爱谁？那我就他没有回答，那我以为我问到了那个辅导，所以我就乘胜追击，我就说，那林老师，我们可以永远的爱别人吗？他说可能不太可能吧。 我说那如果不能爱别人的话，不，我们不可能永远的爱别人，所以我们的爱一定非常有限。那他就说那不然就暂时的爱别人好不好，我说暂时的爱没有意义啊，所以永远的爱不可能，暂时的爱没有意义，那我们就不用爱了，这样子好吗？当然那个老师没有给我回答什么，那我也自以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答案。即使后来我恍然大悟，恍然大悟的就是在我们刚刚所念的第二段的经文，一个律法师起来为难耶稣。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刚刚的经文告诉我，有时候我们很像那个律法师，就是故意要挑战耶稣。那这个故事呢，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其实有三个重点我们必须去注意，就是律法师在耶稣的讲话当中，在耶稣的脑海里就是一个自以为很了解上帝心意的人。那耶稣常常用律法师，常常用法利赛人，是用讽刺的语气的。耶稣常常说他们是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可是通常在用这样的时候是一个讽刺的讲法。耶稣用他们来跟一个单纯的小孩子来做对比。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在我们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节之前的经文，耶稣就是在讲上帝的话语呢，对于那些自认为聪明有智慧的人就隐藏起来，对小孩子就开显出来，那之后就讲了这个比喻。好，第二个要注意的是说，路加福音讲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什么叫起来呢？不是这个律法师本来是躺着或坐着或跪着，起来的意思是说它是一个有备而来的动作。在希腊文当中起来的意思就是我有备而来，好，换我了，换我来问你了，轮到我了。所以这个起来的动作是一个挑战耶稣，是一个有备而来的。那他然后第三个要注意的地方是他是试探。那种试探在圣经当中常常讲到试探跟试炼，试炼是上帝对我们的磨练，可是试探往往是不好的。那他问的问题是说，夫子老师，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啊？这个一开始看好像这个律法师他也很尊重耶稣，他至少叫他老师啊，但是其实不是，他不是尊重耶稣，他是一个要为难耶稣的时候所用的一个策略。他心里面是这么想的，我先叫你老师哦，但是等一下你回答不出我的问题，那你就不是老师了，或者是你回答不出来，那换我来回答，我就是老师的老师了。所以这个人不管怎么样他都是心怀不轨的。可是不管怎么样，虽然这个人呢他的心怀不轨，他的心术不正，可是耶稣还是很认真的回答他。他就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在马太福音当中刚刚所念的经文，耶稣自己也是回答这个答案，而且他说这个是律法跟先知一切的总纲，一切道理的总纲。律法跟先知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等于整个旧约圣经。旧约分为三大部分，一个部分是律法，就是摩西五经；另一个部分是先知，就是从约书亚一直到马拉基；那另外一个部分叫圣卷，就是我们看的那个诗篇、箴言等等。所以，当耶稣说这是先知跟律法跟先知的总纲的时候，就是说爱人如己，爱上帝跟爱人如己，就是等于整本旧约，也就是犹太人的经典当中全部的规定了。好，那他的答案，耶稣也跟他讲说你答得对，那你这样子去做就必得永生。好，其实照理说这个问题也问了，答案也给了，应该他们的对话就此结束。 可是这个律法师呢，他也不放过耶稣，他还没得到他的他所要得的，所以他就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邻舍？”他没有问说谁是我的上帝，他没有问说什么叫做爱，他没有问说到底什么叫做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上帝。他说谁是我的邻舍？这个问题哦，其实为什么路加说他是来试探耶稣，他是有备而来的，是这样子的。如果我是一个律法师，我是一个被认定很认识上帝的律法的人，很懂得圣经的人，我去问说谁是我的上帝，那已经被骂死了。然后我又问说什么叫爱啊，连爱你也不懂，也不符合我的身份。那当然不可以说什么叫做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上帝呢，这个当然也不能讲，这些抽象的都是看不到的，我都不能够承认，都不能够问这样的问题，我只好问一些具体的，就是谁是我的邻舍。可是他这样的问题刚好让我们看出他的信仰是有问题的，抽象的事情他不知道，看不到的事情，艰深的深奥的问题他不知道，而他知道，可是很明显的很具体的事情他却不知道，这不是故意的是什么吗？问谁是我的邻舍，这个代表是说，他的意思是说，不是我不愿意爱，我有我满怀的爱心，只不过我不知道去爱谁。如果有人，如果我知道谁需要我的爱，我的爱早就预备好了，我就可以去爱他了。这个就是律法师的策略。那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当中有五个人，大家还记不记得有谁？有强盗，还有被抢的人、被伤的人，还有祭司、利未人，然后最后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所以看起来呢，是有 在这个故事当中有五个人，有四个犹太人，然后这四个犹太人都是烂人，搞不好只有那个好人被伤的是好人， 但这个也是猜测。所以这个故事是一个犹太人伤害犹太人，然后犹太人又不救犹太人的故事，只有一个跟犹太人感情不太好，其实是犹太人蛮歧视他们，因为他们的血统不纯正。撒玛利亚人他是跟外邦通婚的犹太人，所以对纯正的犹太人来讲，他们是一个不纯的人，上帝不太喜欢的人。那反而是这个上帝不太喜欢的人，他们不重视的人，他们所轻视的人去救他。照理说这个撒玛利亚人被轻视了那么久，他应该也可以报复一下，从他们过去踹他一下，我们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可是他去救他。好，耶稣讲完了这个故事，就问律法师说，这三个人哪一个人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耶稣问的问题跟律法师问的问题刚好是相反的。刚才律法师问说谁是我的邻舍，好像他缺乏的不是爱，他有爱，但是不知道该爱谁。可是耶稣的问他是说，这个被爱的人在那边了，谁才是要去爱他的人？耶稣的问题把他转过来，他说被爱的是很具体的，这个就在那边了，不知道不具体的不知道的是谁要去爱他。耶稣其实对他是提出一个质疑，他心里面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在挑战这个律法师。他的挑战是说，你既然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神学家，那你如果真的那么有爱心的话，你怎么可能不知道谁是需要你爱的人呢？他那样子的问题刚好让耶稣明明白白的看出来，他根本不是一个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上帝的人，因为爱上帝的人他也一定会去爱人，他也一定会去爱人如同自己。所以其实律法师他的问题呢，在耶稣的面前是暴露了出来，他隐藏不了。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像那位律法师，我们在教会当中，或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我们常常故意假装我们不晓得在学校当中谁需要我们的爱，我们不晓得在团契当中，在教会当中，在小组当中谁需要我们的爱，我们都假装不知道，我们都假装得很单纯。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台北要去开会的时候，然后我从台北火车站搭捷运往淡水的途中，那在那个时候呢，有两个我上车的时候就看到两个年轻人，我记得很清楚，因为他们穿着校服，是士林高中的高中生，那他们就坐在博爱座上面，两个人可能是情侣啊，因为讲话那个动作非常的亲密，然后讲话讲得很大声，很嗨，很高兴，完全无视于旁人的存在，然后就拿自己要分享的东西，拿手机啊，拿什么起来一直看，但是在那个石牌站的时候，有两个老年人就上来了，那老年人上来的位置那个门禁就是刚好在他们的对面，他们两个人突然间变安静下来，而且马上躺下去睡觉。我终于知道了，睡不着的人去搭捷运，而且要坐在博爱座，就很快就睡着了。然后睡着这样子啊，那两个老年人呢，就在那边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后来我受不了了，因为我就叫了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就在上面。我说谁谁谁谁谁谁同学，两位同学，如果你们睡饱了之后，请你们让这两位老人家座位坐好不好？他们两个赶快起来，然后赶快冲到另外一个车厢，啊，旁边的人都拍手了。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不做这种事情？就是要我当牧师的人来做坏人。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团体里面的时候，我们以弟兄姐妹相称。但是当我们真正看到他们有困难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闭着眼睛，装作不知道？我想偶尔啦，会啦。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爱必须是一个诫命。我一开始就说到，我们的爱别人是一个违背本心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的人来提醒这两位年轻朋友，你们必须要爱这两位年长者。有时候我们故意看不见，或者是我们真的看不到，所以必须要有上帝透过耶稣颁的一个诫命来跟我们讲说，你要爱别人，特别是爱我们看起来不可爱的人。那最后我要再分享一个故事哈，这是我看到的，不是真实发生的。丹麦有一位哲学家叫齐克果，他是一个我非常欣赏的哲学家，他也是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有一些人呢，他去参加一个马戏团的表演，然后呢，表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小丑冲了出来，告诉大家说失火了，请大家快逃啊！那大家看这个小丑，他以为小丑就是搞笑的嘛，所以他讲失火了，大家本来好好的，怎么突然间跑出来讲说失火了，所以没有人要跑，而且笑得很大声。那这个小丑就很紧张，跑来跑去，然后又跌倒，跌跌撞撞，因为他穿的那个衣服跟鞋子就是常常会跌倒。那越跌倒，他一边跌倒一边又爬起来说失火，大家赶快跑，大家越觉得好笑，所以就笑得越大声。那又有烟雾跑出来，大家觉得说这个是为了要制造效果，所以有烟雾。结果呢，等到他们发觉说真的失火了，全部人都烧死在里面了。我想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有时候觉得很多人是不可爱的，不值得我们去爱。可是我们不晓得，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他不可爱的这个人，却是上帝把他当成是宝贝的那个人。那当我们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小丑就是搞笑，所以他不可能去做紧急的那个疏导的工作的时候，其实这一群人他因为自己的偏见导致他们自己的失误，也导致自己生命的损失。所以有时候 我们的偏见，我们认为一个人不可爱，所以不去爱他。有时候这样的偏见会让我们基督徒的身份跟灵命受损。我想爱邻舍，邻舍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地理的位置，不是说住在我隔壁，坐在我隔壁那个才叫做邻舍，而是一种在基督里彼此相爱的所建立起来的关系。所以即使你不住在他旁边，他不住在你旁边，他也有可能是你的邻舍。耶稣批评律法师，或是跟律法师的这个对话当中，让我们知道基督徒最重要的不是身份，不是名分，而是行动。所以律法师、祭司、利未人都是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有地位的人，有名分、地位崇高的人，可是在耶稣的眼中，他们不是爱别人的邻舍，他们不能够成为别人的邻舍。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最重要的是行动。好，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忘了基督徒最重要的不是基督徒三个字，而是基督徒背后所必须遵守的那个爱。求你让我们有爱，求你让我们能够 不再问谁是我的邻舍，而是常常的提醒自己我是谁的邻舍。这样子感谢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愿父子圣灵上帝的恩典怜悯与慈爱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